就如同前两晚小弟跟大家讲的，因为我想效法一位圣经所记载2000年前的圣徒，叫做约翰。他写信给当时的弟兄姐妹说，他不愿意用字把他要说的写出来，但是愿意到他们那里与他们当面谈论，好让他们能够充满喜乐跟平安。所以这一次布道会的主题，小弟用谈论谈一谈。那谈什么呢？从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到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教会。不晓得诸位在座的好朋友，你们最初一听到教会，对教会的印象跟联想是什么呢？有些人以为教会的发源地应该是在欧美吧，或许到教会来啊，应该期待上会看到一些外国人吧。所以有些人甚至以为教会不就是某个拜外国神的地方吗？拜外国的神啊，拜西洋神的地方。甚至有些人则说，教会应该啊，我认识一些教会的人啊，我发现他们都蛮热心公益的，而且这些教会的人常常都很和蔼可亲。也有些人甚至说，教会不就是里面都放着十字架，或者在他们的建筑物外面都高举十字架的地方吗？或者他们的崇拜方式，在拜神的方式，总是用唱歌的方式来作为敬拜的一种的宗教场所吗？他们会说唱歌啦。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叫做唱歌，我们叫做唱诗。什么诗呢？也不是我们华人古代的诗，而是刚才大家手上所拿的那一种所谓的赞美诗。赞美什么呢？就是赞美到教会来要崇拜的那一个对象，创造我们生命以及赏赐我们恩典生活的独一真神。所以到教会来是唱诗。好了，我们谈到现在，其实想一想，这些说法说的也没有错啦，但这些其实都只是表面的印象而已。因为所谓的教会，其实于哪一栋建筑物多大多小，在什么地点，是不是在中国，是不是在台湾，是不是在日本，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没有绝对的关系。甚至像圣经里面讲的，也不在那一座人家当作是神的山上，也不在哪一个好像叫做神的国家当中，更不是所谓东洋西洋海外国内的分别。教会它更不是一个只有心灵寄托或者一群人抱团取暖的社团，也不是成就个人名声或寻求另类成就感的所在。那说到现在呢，都是否定，到底教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其实教会这一个名词，它也是出自前两天小弟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眼前这一本基督教的正典，就是我们所称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教会这个词是出现在哪里。跟前两晚一样，小弟也劝大家，如果你很习惯翻圣经很快，那就跟着翻，很欢迎。如果你觉得翻圣经会让你分心的话，那么就不要利用现在的时间翻圣经了，直接看现在上面的荧幕，我们的音控人员很快把经文秀出来。我觉得啊，更专心的听，好好的思考。愿神高你们的耳朵，开你们的心，让你们能够明白他所要留给你们的讯息，这个更重要，好不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如果愿意的话就看，不然都看荧幕哦。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阿们。我们看到这个经节里面有出现教会这两个字，大家知道吗？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记载有教会这个名词的地方，就记载在这里。说话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前两天跟大家介绍我们教会崇拜的对象，就是那一位耶稣。耶稣又是谁呢？就是所谓的基督，就是所谓的救世主。他所说的一句话，他对于当时他所拣选的一个门徒，又叫做使徒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话说回来啊， 教会这一个字，在原来2000年前所用的通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复合字 compound word。 什么叫复合字？一个字原来由两个或以上的字所构成一个新的字，这个叫做复合字。那么教会这个字原来是由两个字构成的，哪两个字构成的呢？一个就是呼召，一个是出来。所以我念这个音给大家听听看，不懂没有关系。它原来的音叫做 ecclesia， ec 就是出来 out， lesia 呢就是把它呼召呼唤出来了。所以顾名思义，我们相信大家听了就懂了，教会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一群被呼唤出来的人所组成的。那被呼唤出来的人是被什么呼唤出来呢？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一位天上独一至高至大的真神，由神亲自所呼出来的这一群人，原来就是教会的定义。所以教会啊，就是一群被创造之神所拣选并引导的人。所以我们所聚会的这个地方叫做会堂，叫做圣堂。但是今天如果在座的这些真正信耶稣、已经接受洗礼、也接受神的灵的人，假设不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我们甚至在外面的道路上，在那边聚会，在那边祷告，那教会就在那里，就不在这里啦。所以重要的不是建筑物，各位好朋友理解吗？神拣选的不是建筑物，神拣选的是这么一群人，这个才是真正教会的定义啊。哦，那么这群人又跟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继续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阿们。这个短短的经节告诉我们，基督跟属他的教会用了一个十分贴切而且有属灵奥秘的比喻，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圣经当中神告诉我们一个灵里的奥秘，耶稣基督是救主，而属于这一个救主的教会，就是这一群人，才是真正圣经所称得救的教会，被神所拯救的教会。这个教会在灵里面看起来就像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就是这属灵身体的头。既是如此，大家想一想，我们想我们自己的身体跟生命就好了。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不用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凭我们的智慧都意识得到，在我们还没有来教会之前，在我们还没有读圣经之前，我们就知道单单身体不能够构成一个生命，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被称为人呢？那是因为我们不只有身体，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我们生命的构成啊，是由身体加上灵魂。这个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同样这样一句话啊，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么既然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就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很简单来讲，就好像我们一样，这个身体是我的，如果我没有精神错乱，我没有发疯的话，我讲的话就是我这个人灵里面要讲的话，所以属于我的身体，属于我的嘴巴一定会讲出我的话。所以属基督的教会、得救的教会一定会讲神的真理，一定都只讲圣经里面的话。所以第一个条件啊，属神的教会一定都只传神的道理。第二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如果没有基督的灵，那这个基督的灵在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可能各位好朋友你那我们之前书教会已经听过了，这个基督的灵又称为神儿子的灵，又称为神的灵，又称为圣灵。所以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一定有神的灵，一定有耶稣的灵，一定有圣灵。刚刚讲的这些灵不是分好几个啊，而是指的同一个灵，一定有灵。那么既然是我的身体，做的行为就是我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产生的行为以及它让世人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它已经有神的行为。那么神的行为就是我们所称的什么？一定会有神迹，因为神有大能，神所行的 在人是不能，但是在他凡事都能，就是我们所称的 miracle， 我们所称的 signs， 就是神迹。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神的教会一定讲神的话，一定有神的灵，一定有神的行为。但是谈到这里，我们在座的朋友，我们既然知道教会是怎么样的存在，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来厘清大家心中的疑问。可你们来到这里不一定敢讲出来啊，就诚如刚刚经文所提到的一样，教会是独一神的身体，圣经又描写这个独一神是充满万有的，所以我们称这一个神啊，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称为全在、全知、全能。那这个全在、全知、全能的神，他既然是这么的伟大，那我们来想呢，那他这一个神所充满的身体会有很多个吗？因为各位朋友，你们知道现在的教会啊，你们听到的不只有真耶稣教会，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名称在不同地方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诚如我们前两天所见证的，在圣经里面又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神的家。所以没有想啊，神这么伟大，我们人可能只有一个家，有两个家，比较有钱的可能有五个家、十个家，那么神应该到处都有家啦。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教派，有这么多不同的教会，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外面不止真耶稣教会，还有这么多不同信耶稣的教会或教派存在。比如除了我们真耶稣教会，大家到处都看到注意一下，还有所谓的长老教会啊，还有浸信会啊，还有召会啊，还有安息日会啊，有信义会，有圣公会，有天主教会，有东正教会。大家知道吗？现在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基督教派有多少派？有人大约的统计，有15000派，有15000派啊。其中信徒人数最多的就是罗马的天主教会，有好几亿的人口。可是难道教会是比人数的吗？难道教会是比会堂多少的吗？为什么看似这么多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在读同一本圣经，即使不同的翻译本，每一个教会也都说他们信耶稣基督，还有都这么多不同的称呼，这些教会都是一样的吗？各位好朋友，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许甚至你们当中有一些就是从其他教派过来的好朋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从辨别教会的三个原则，当然这三个原则不是我自己想啦，这个一定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启示我们的。我相信今天大家有灵的引导，而且有主耶稣的祝福，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可以来分辨。我们跟在座诸位的朋友一起来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另外除了真理、除了圣灵、除了神迹之外，一个真正属基督的得救教会有哪三个重要的原则要去注意到呢？首先啊，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15节到17节。使徒行传11章15节到17节，好，小弟念，大家可以看荧幕哦。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阿们。请各位再想一想，小弟给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甚至我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想10秒钟，你想这几节经文讲的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人家叫做这个叫讲到中断哦，不过我更喜欢这样。想一想，不管你想不想得出来，你想这几节经文在告诉我们其中的重点是什么？好，那小弟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一段话是2000年前一个主耶稣就拣选他所爱的门徒，又称为使徒彼得。彼得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文，回去有机会你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在2000年前，他在见证一件事，就是他接触了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他们原来不属于犹太人，就是啊， 也不属于我们现在所称的以色列民族的，他们是其他种族的，叫做哥尼流的一家人，还有他的朋友们，关于他们受圣灵以及受洗的事。那么为什么使徒彼得要解释这些事呢？他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向在耶路撒冷他的弟兄姐妹那里的使徒长老们在说明这件事，说明啊，神啊不只拣选了我们以色列人来得救啊，神不只拣选了我们希伯来人犹太人来得救啊，神也拣选了那些我们以前看作不会得救的外邦人。什么叫外邦人？不是以色列的人，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诸位跟小弟，我们都是啊，我们是亚洲人，我们是华人啊，我们在血统上原来跟旧约里面神拣选的种族那个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使徒彼得回去再解释这件事情，他就说为什么我必须向他们施洗礼，让他们跟我们成为一体。好的，他讲的这一段话重点在哪里？他说必须把他们纳入属神同一个得救教会的一句话。他在说什么呢？这里看起来好像在说受圣灵的事，对不对？受圣灵的事，但是其实这几节在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大家注意到吗？在强调与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啊！大家再看一看有没有第十五节，不只在讲圣灵啊，而且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正像我们一样。接下来十七节继续又讲了，哦，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所以这三节其实在强调的是跟我们一样这个重点啊。各位想一想，为什么小弟在强调这个呢？可见今天大家或许在不同的教派、不同的教会都听过领受圣灵这件事。我相信你所说的领受圣灵一定不止到我们耶稣教会来才会听过，可是要重视这个重点啊。领受圣灵大家有没有发觉每个教会讲的都不太一样？有些教会说信的时候就有了，有些教会说不一定要讲方言啦，有些教会说你有感动就有了，甚至不用洗礼就有了。那到底这么多所谓各教派讲受圣灵的方式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呢？大家就看这三节就理解了。这里不只在讲受圣灵的事情，使徒彼得在强调说跟我们一样，可见受圣灵绝对不是我们所原来所说所想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因为连使徒他所重视的不只是受圣灵的重点，而是与当初使徒们他们受圣灵的状况一不一样啊。那这个一不一样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在哪里？我们现在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节跟三节就好。我们看前面的使徒行传二章二节跟三节，大家也可以看荧幕了哈。这里记载的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然后降下应许的圣灵，他答应要赐下来的圣灵的第一次应许圣灵降临的状况。我们看二节三节怎么描述啊？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注意哦，第二节告诉我们首先讲的是什么？声音。所以这个一样啊，第一个重视的是声音。好，那个声音好像怎么样？有人形容像大水，这里形容像风，有人形容像浪潮来来去去，因为好像不是一致的。第一个重点是声音，请大家注意这个经节讲的是不是声音，不是在讲风啊，他是说好像风，其实不是风啊，是声音。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节，2000年前第一次降下一许圣灵的状况，我们请看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阿们。所以第三节在讲的是什么？是舌头。有没有注意到经文？仔细看哦，你们自己国文程度应该比小弟还好啊。你们看看这个华文，第三节在强调什么？是强调火还是舌头啊？舌头。那这个舌头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为什么用火来描述呢？大家看到，不管是我们赖打，就是打火机出来的火，不管是我们瓦斯炉出来的火，不管是营里面的火，那个火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抖动跟摇动的？所以他在描述一种光感，像火焰，其实不是火啊，是舌头。那个舌头，这里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各位不是这个头上啊，原文里面是分开落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上面。所以在我们身上这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嘴巴里面的舌头啊。那个舌头 第二节是听得到的声音，第三节是看得到的，那个舌头像什么样呢？像火一样，火舌这样在跳动，这样在抖动。然后接下来第四节就描写了，这个翻译可能会让我们误会，说啊，受圣灵啊，可能就讲起别国的话来啦。其实那个原文里面，真正原文的直译直接翻译是什么？他们被圣灵充满，于是他们就借着舌头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借着舌头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啊，各位，等一下，如果你还有时间，好朋友你留下来，我们后来会有个灵言祷告，由严东兵传道来引导我们，你就会体验到如同2000年前第一次应许圣灵降下的状况，那个叫做灵言祷告。刚才前面我们叶雄福传道跟我们带领的那个叫悟性祷告。什么叫悟性？英文叫 understanding， 就是我们听得懂，能够理解，有理性的话。但是这里啊，灵言一下来了，你就听到那些声音，你就看到那些舌头，然后发生什么事呢？他是发出别的声音，可是神就开了当时在这些120几位祷告的人旁边，那些没有在祷告的人，他们的眼睛啦，开通他们的耳朵啦，于是他们有些人听起来好像在讲他们自己家乡的话，有些人是这样子，那是神开他们的耳朵跟心啦。可是另外有一些人，神没有特别开他们耳朵跟心，他们就说怎么样呢？大家看13节啊。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所以发生什么事？假如在灵言祷告当中，神没有特别开你的耳朵跟心，你听起来不过就是好像风，好像水，好像浪一样的声音，你听不懂。而且那些人认为说，这些人是不是喝酒醉啦？喝新酒喝太多，被新酒灌满了，喝酒醉才会这样身体晃动、摇动、抖动，然后甚至乱讲话，我都听不懂。其实不是。这就是2000年前第一次受圣灵的状况。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看的《使徒行传》11章15节17节，使徒彼得就是在见证这件事啊，各位。所以第一点，真正属基督的教会的第一点讲的是什么呢？小弟给各位两个字，叫做要讲究灵同。这个不是圣经的智慧，是小弟借来让大家更容易记忆的。灵是什么？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桶是什么？桶就是大桶食品公司的桶，统一的桶啊。那个桶在我们教育部的国语词典里面说，桶就是相继不绝的体系和关系。灵桶是什么？今天在真耶稣教会，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领受的，正是跟2000年前新约圣经所记载的领受的圣灵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使徒彼得在强调的，要与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所以受圣灵啊，受圣灵绝对不是只有心理感受的，受圣灵绝对不是自己头脑所认为的，受圣灵也不是我们自以为的方式。所以各位好朋友，当然现在有很多教派强调他们也是有圣灵的，但是这个与我们一样，请大家记住，是分别真正得救属基督教会的第一个要件，是彼得主动看到跟听到的，是灵里面传下来的正统。所以得救的教会必须要有同一种灵，有同一种灵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啦。哦，所以这个状况我们现在都已经领受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如何从第二个条件去分辨呢？刚才讲的是灵统，第二个叫做道统，道理的道啊。所以道理也有它相继不绝的体系和关系。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章1节到6节。请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1节到6节。那么在看这一段经文之前，小弟先要跟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来分享。我们看到的约翰一书啊，其实是2000年前另外一个使徒。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使徒的名字叫做彼得。那使徒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位耶稣救世主来到世界上，特别拣选出来，有特别的使命以及权柄，要传他的神的国跟神的义以及神的福音的这些很特殊的人物。好了，刚才的彼得是一位，这里的约翰又是一位。 我们现在看的约翰一书其实是2000年前这一位约翰写给当时基督徒的一封书信。那我要讲什么？这个使徒约翰其实啊，大家可能从参考书从其他地方又听到其他人对这个约翰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爱的使徒约翰。为什么称他为爱的使徒呢？因为神借着这一个约翰所留给我们的圣经以及资料，包括约翰福音，包括约翰一二三书，包括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在见证神就是爱，而且甚至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所以神借的约翰一直在传递我们爱的讯息，因此有人就把约翰另外给他一个别称，叫做爱的使徒约翰。那基督是爱的使徒约翰，我们谈到爱啦，可能在座的好朋友，你不用来信耶稣，你对爱也有很多的体验。一个讲爱的人，当然要懂得宽容，当然要懂得接纳，对不对？一个懂得爱的人，最容易去饶恕别人，最能够宽大为怀啦。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一个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所写的书信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一书四章的1-6节，大家可以看荧幕仔细想，小弟仔细慢慢的念过一遍，请你们注意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奉主耶稣圣名读经，1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2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3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4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5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6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阿们。好了，这6节的内容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小弟再进一步把线索给各位，你们可以特别重视6节这一段经文到这里一个段落，再特别去想一想6节的讯息在讲什么。这里所谓爱的使徒啊，他讲出了6节，大家再仔细想一想哦，是不是觉得有点没有爱心？6节你仔细再去品味这一节文字的味道跟内容，其实是有排斥的味道，其实是在分离的味道，好像人家讲的叫做分离主义者，好像是人家讲的在排他。我们持平的，不要以宗教的角度，以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节，大家有没有觉得是这样？他是在做切割啊，做切割啊，在切割什么呢？来，我们看6节，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就先把我们这个团体弄出来了，然后就说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各位好朋友，或许当中我们有些好朋友是从其他基督教派以及教会来的好朋友们。好了，想一想，我们都期望我们是那个认识神的人，对不对？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如果这个文字让你来添的话，请假设这个情境，如果现在你手头没有这本圣经，我让你造句。这个造句怎么造句呢？我们从国小就学造句的，认识神的就怎么样，接下来请你造句。我们会怎么造句？我想我们一般的造句可能会有以下，比如说认识神的就称为基督徒，可不可以？可以啊。认识神的就会行很多的善事，可不可以？认识神的就爱神爱人，可不可以？认识神的就热心聚会唱诗祷告，可不可以？认识神的就喜欢十字架，可不可以？都可以。可是奇怪了，2000年前这一个特殊的人物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认识神的都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哦，不是热心聚会，不是努力奉献，也不是做很多的工，也不是常常来祷告，都不是。这里就强调认识神的怎么样呢？用听不听从我们。好怪啊， 各位用你的理性想哦，有没有觉得这样很怪？这个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思考。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个我们指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当然就是指的2000年前当时环境里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在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这些人是怎么样呢？就是圣经里面所称的使徒以及传道人。使徒传道人就是这里讲的我们啊。如果再广一点，就是指的2000年前这个属神得救的教会。所以听从，我们继续再讲，刚才想的是我们，大家继续讲听从。听从这个动词，听从当然不是要人家听他们指挥啦，哎，你们过去，哎，你们过来。听从也不是要教会所有的人都按着他们的话，让他们为所欲为。今天我要吃龙虾，明天我要吃牛排，对不对？不是的，这个听从绝对不是指这些啊，不是听从指挥，不是让他们听他们为所欲为，听他们这样子随便来讲的。那么这个听从指的是什么呢？听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使徒传的真理，是要听那得救的教义啊。所以听从就是要听这些使徒跟传道人他们所讲的道理，要认同他们所传的福音跟教义，其实就是各位今天眼前这一本整本圣经里面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啊，整本圣经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各位来到教会听到的一个字，我们更简化成一个字，叫做道，道理的道。所以这就是小弟所称的一个真正属基督而且得救的教会的第二个辩证条件，叫做道同。在神话语真理这个道理上相继不绝的体系以及关系。所以大家要记住，圣经绝对不能各自表述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政治问题，同一个教会必须要有同一个道统。什么叫同一道统？道理只有一种，得救的教义只有一种。可能大家不晓得小弟在讲什么，我再讲浅白一点，绝对不会一本圣经各自表述，以至于这一间教会认同可以离婚，那一间教会认同可以为同性恋证婚，又一间教会不是把圣灵当作听得见看得见的，只把它当成一种特别的恩赐，另外一间教会把圣灵当作不为外显的，只有内心的感受。也有教会说滴水里也有效，有些教会说到池子里洗也有效，有些教会说圣餐里只是象征。我们不要再讲了，讲不完了。大家有没有发觉，如果你们天天看一些广播跟电视，我发觉每一个教会这么多教派，奇怪了，怎么同一本圣经他们所说的所信的几乎都不一样啊？明明就这么一本圣经，就写的白纸黑字写的这么明白，大家可不要只听人家讲啊。小弟勉励你们，我鼓励你们回去多翻圣经，多用神赐给你们的智慧跟理性去思考，因为我们的真理是不怕查考的，我们基督教不是迷信的。所以圣经使徒约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封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从听不听从神借着先知使徒以及传道者所传的真理内容，就可以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哦，我们是不是同一个灵？又扯到灵了。可见在2000年前就有一个现象了，在2000年前啊，教会刚被建立不久，就有一些所谓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谓信耶稣的人，他们所讲的已经跟使徒先知所讲的不一样了，他们也不听从当时教会使徒们所认同的教义跟内容了。我们看，我们说使徒约翰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爱的使徒嘛，照理来讲他应该充满了包容宽容大量，应该要接纳才对，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讲的，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彼此接纳，要彼此饶恕，我们都读同一本圣经，我们都信同一个神。可是注意啊，这个爱的使徒约翰他并没有在这里说没关系，只要信耶稣都是一样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很多其他基督教派的朋友们常常打着一个名号，我尊重这样的说法，信耶稣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们在圣经里面绝对找不到这个一个经节，绝对没有，包括在这里使徒约翰都不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说信耶稣都是一样的，他也没有说只要教会都会得救，他反而讲出了第六节这一句话。一开始小弟读到这一句话，我的感受是什么？我诚实的跟大家分享， 我很错愕啊，因为在我的国语文我这个不太好的程度里面，我把第六节理解成是一种非常压霸独断式的用语，哎，大家有感受到吗？唯我独尊啊，听从我们的才是认识神的，不听从我们的都不认识神，有没有压霸？哎，什么叫压霸？可能在座有些朋友不太理解了哈。压霸如果照我们教育部国语词典的解释，叫做横行不讲理呀、啊，横行不讲理呀、啊。有没有觉得这第六节讲得很压霸，讲得很独断，讲得很专制？是在分割啊！听从我们的才是认识神，甚至前面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加起来，那更可怕了。还说如果不听从我们的，那一些人的灵啊有问题呀、啊，是错谬的灵啊。反观今日，有许许多多我们其他教派的朋友们，以及其他教会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把听不听从这个道理的内容当作其次了。他们把表面的和睦与合作放在第一的，所以他们讲究什么呢？因为有其他教派的朋友们来找过我啊，其他教派的牧师长老曾私底下我在南区的时候来找过我啊，他们希望我圣诞节的时候也就讲两个小时，也就讲两节啊，他们愿意提供我们资源啊，他们愿意让他们信徒坐在下面啊，所以我理解这些朋友的想法。他们讲究的是什么？他们讲究和睦与合作，因为不同教派的联合有时候是为了资源运用更有效率，有时候是为了壮大活动的声势，所以常常会提倡要一起祷告、一起聚会，什么样都没关系，只要啊，你们不要一直谈教义的问题。什么叫做教义 ？Doctrine, dogma。教义就是跟我们得救相关最重要的道理。各位好朋友啊，那请问到教会来是为了什么吗？如同小弟所讲的，是为了社团吗？是为了让生活不无聊吗？今天各位被神引导你们的脚步到会堂里面来坐着，神要你们的只是抱团取暖吗？不是啊，就像我们一开始唱的诗歌，请你来赴宴，什么样的宴？是得救恩典的宴席，是永远生命的宴席啊。这是各位你到教会来真正要把握的，真正要寻求的，是神为你预备的。所以啊，今天教派之间的问题，很多说不要去谈交易，不要去谈不一样，只要和睦，只要合作，一起祷告，一起聚会，这就把道放在一边当成其次了，把听不听从这件事放在一边当成其次了。各位你看到经文啊，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讲的、啊、因为可以让我们得救的不是那些资源，不是信主的人数有多少，也不是会堂盖的有多华丽高大，历史有多悠久。像法国的圣母院不是几年前就烧掉了吗？建筑物只是建筑物，人数只是人数，真正会让我们得救的不是资源，不是善行活动，不是共同祷告，不是什么。保罗另外一个使徒他跟我们说会让我们得救的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请看使徒行传13:26，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26，就在荧幕上，26。好，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那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各位看到旧世的道了吗？所以你千万要记住啊，今天真正会让我们得救的不是这个会堂的高大华丽，也不是信徒人数的多少，也不是你世界上所能得到的，而是呢，就是能够拯救世人的道。道是什么呢？它的原文就是 Logos， 就是 Rhema， 就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是神留给我们的道理真理啊，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去重视的，也是使徒约翰要我们听从的。我们请再来看，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3:14-15，帖撒罗尼迦后书3:14-15。好，荧幕这里有，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阿们。 这是另外一个使徒咯，不是刚刚的那个约翰呢，叫做保罗啊。你看2000年前这些神所重用的工人，这些使徒都一直在强调同一件事情，有注意到第一句吗？14节第一句，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这些信就是当时的使徒们写给各基督教会得救教会的书信，也成了今天大家眼前这一本新约圣经的来源，就是我们所称的 Canon 正典。所以大家看到的新约圣经啊，就是这里指的这信。所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这里没有保罗没有说没有关系啦，赦免他啦，信耶稣都一样啦，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保罗说什么？要记下他。哎，怎么这么没爱心呢？哇，今天我赖昌义说你讲这种话，我要记下你呀、啊，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传道有问题啦。我怎么可以记下你呢？不是要饶恕他呢？对，保罗说要记下他，要怎么做？哇，接下来讲的更没爱心呐、啊！不是，告诉这才是真正的爱心呐、啊！记下他，不和他交往，为的不是什么？为的不是要毁灭他，为的不是要排斥他，而是为的要叫他，因为我们大家有这种态度，才能自觉羞愧，才能够回转，回到到真理跟道理上来，才能够得救啊！所以这个不是不好的目的，而是为了爱的目的而做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必须讲得这么严厉呢？因为从2000年前到现在，我们发觉总是有些人自以为他的道理比圣经更有逻辑，所以洗礼也改了，安息日也改了，改成星期天了，洗礼也不用这样子了，圣餐礼也改了，洗脚礼也不用了。我们不要再举例下去啊，觉得他的逻辑比圣经更有道理，太体贴人了。也有人自以为他们的爱心比耶稣更大，所以今天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啊，把这样的基督徒摆在耶稣身边啊，你会觉得耶稣相对没爱心啊。为什么？因为连耶稣都有不能赦免的。可是今天有些基督徒在门来讲啊，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赦免的，他们的爱心比耶稣更大，所以同性恋也可以饶恕，离婚当成平常，犯奸淫也无所谓。有些人啊，宽恕比圣灵更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所厌恶的，他们也做了，所以可以随随便便的吃血，可以拜拜，也可以在同龄之间搞增进，互相斗争。在同龄之间应该宽恕的地方，反而不去解怨；在不该认同的地方，却大显人的慈爱，责备教会没有爱心。这些都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不一样啊，甚至颠倒过来。2000年前也这样，今天也这样，颠倒过来，把那一群真正敬畏神，而且坚守真理经训，又不敢擅自随便与他们交相混合，那一个得救的教会，当成是自高自大的一群。亲爱的朋友，你用你的智慧判断，到底哪一方才是对的呢？所以有些人总说真耶稣教会不合群，真耶稣教会自大骄傲，不是啊。我们真的不敢啊，自大骄傲还能得救吗？我们只是坚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要听从耶稣基督使徒跟先知的教训啊，这才是根基。我们只是听从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受圣灵要跟他们一样啊，是不是？好，那第三个辩证的内容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叫做要有体统。什么叫做体统呢？体就是体制啊，又是我们所称的组织。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请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2章18节到20节。约翰一书2章18到20，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阿们。像今天的经文的布道会，我们在座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朋友、好邻居，你们也是要受了神的恩膏啊。那恩膏不是真正的油膏，而是神的恩典给你们听到的福音。所以这里强调了，我们注意哦，19节在强调一个什么？是不是属我们的？因为有些从我们出去不再属我们的、啊，一直在讲是不是属我们的？属我们的什么意思呢？ 要从我们中间出去，表示是同一个教会，是同一个体制，是同一个组织。今天有人说组织不重要，组织重不重要啊？各位知道吗？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你们看四福音书里面都有圣经可以查考。耶稣出来的第一个晚上在祷告的是什么？祷告一群人，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使徒。耶稣要祷告这一群同工出来要做什么？要完成同一个目标。什么目标？把神的福音传遍天下，使人得救，对不对？好了，各位可以去 Google， 各位可以去百度，各位可以去查什么叫做组织的定义。组织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定义，一群人为了达到特定目标，经有一定程序所组成的团体。好了，小弟不要再讲下去了，各位，那请问教会是不是组织？是不是一群人经有一定的程序，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所组成的团体？而且这个团体还不是人组成的，一开始是由耶稣自己来世界上组成的，为了把神救人的福音传遍天下这个目标而组成的。所以啊，本来神拣选要拯救人就是同一个组织。所以当时我们发觉《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2000年前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要接受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总会的差派。又如同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的，另外在安提亚的教会进食祷告教会，他们也差派的人出去。所以从2000年前使徒时代，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得救的教会就有组织与差派了。因为地面上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面上的这一个部分，所以神的国有在天上的部分，有在地上的部分，我们是合为一体的。在地上的部分就是大家所听到的教会。好了，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经文说，如果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啊，原文里面叫做 meno， 也是同住或者同样守着的意思。所以属我们的会同样守着，守着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守着神的灵，守着神的整套真理，就是全备的道理。这就是教会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啊。所以教会绝对不单纯只是指的在同一个地方祷告办活动，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圣经有同一种理解，过着同样敬虔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教会辩证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体同。体就是体制跟组织跟所属。所以最后我们跟大家要讲，我们借着今日的布道会谈谈教会，了解得救教会的条件。这无关乎骄傲，也无关乎尊严。我们曾经希望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好朋友们每一个都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也沉重的承认，得不得救不能依着我们的喜爱，不能依照我们的情感，也不是照着我们的感动，也不是我们自认为爱不爱主，更不是出自于我们的行为多有爱心或多么热心。因为圣经一再强调，得救的根据只有一个，叫做真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思考，就作为结束。我们前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到七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四节到七节。小弟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阿们。这里强调以弗所书其实有一个重要论点，叫做教会论。好，我们不管什么论啊，刚才大家第四节看得懂吗？都在强调一一一一一，这里面的一信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有一下子的信心啊，这个一信是同一个信仰的内涵。那同一个信仰的内涵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全备得救的道理，对圣经的同一种理解。洗礼真正有功效赦罪重生的洗礼只有一个，我们相信的就是一神。借由这些内容带出了一个东西，我们来看，我们请看以弗所书后面的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阿们。 各位看的教会华文里面就是教会，你也不晓得是一间教会、两间教会，是五个教派、十个教派，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在原文里面，2000年前这个原文里面，你们自己可以去 Google， 不用学。原文里面这个教会是有定冠词单数阴性，所以翻得更直白一点啊，要用水界的道把这一个教会，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身体一个教会。那个神不是哦，好多头啊，好多身体，好多手，好多脚，不是，只有一个头叫做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属他的教会。这个身体的定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灵的统序，有道的统序，有体制组织的统序，延传下来就是今天大家所认识的。小弟不要讲那个教会，免得你们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相信神凭着神赐给你们的理性跟智慧，你们自己再回去好好想一想神的感动，你就可以判别出这么多的教派跟教会里面哪一个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感谢主，你有福了，因为你被神引导到他属他的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愿主耶稣将恩典、平安、喜乐、福气都赏赐给在座的诸位，愿荣耀归给他。以上见证。